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就在此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每一次都是这么的要求你，主，我们真的需要，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借着所听的道能够明白认识你，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世代紧紧的跟随你，永不回头。帮助我们，帮助讲的，帮助听的，愿主你的道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存留，能够借着你的道我们可以行出来，使你得荣耀。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感谢主。在我还没开始进入这个经文本身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让我们来思想，每一次都要考试一下，神为什么要创造天地？神为什么要创造天地万物？为什么要与人同住？感谢主，是他想要有个家。我们的神想要有个家，神他创造天地，他要有一个家。他在箴言第八章三十一节说，他智慧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与神同在的智慧，他说他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神他要建造一个家庭，他要建造一个家庭。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这个约的时候，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常常强调说，这个不仅只是一个神跟人之间的约，跟以色列百姓的约，也是一个婚约。婚约，我讲到婚约你就明白为什么两个人要结婚，就是要组成一个家庭，是不是？就要组成一个家庭。当然在美国你知道吗，组成一个家庭不是只有两个人，一定要有孩子，当孩子一出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家庭。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神没有在这个末后世代，他没有给孩子，也是个家庭。这神的心意，他的心意非常的明显，借着这个婚姻哦，非常的明显。所以当他跟以色列百姓立完约之后，二十四章出埃及记，在二十五章他马上就要摩西怎么样，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是不是？他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啊，他真是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你知道吗？你欢迎他吗？还是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欢迎他，一个礼拜都不用想他？这不是婚姻啊，家庭就是心心念念的跟你所爱的人，心心念念的。所以这个信仰很不一样。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是不是？他不仅喜欢有一个家庭，他也喜欢很多人生养众多。这跟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其他的宗教是你如果要这个进入这个服侍他所拜的神的时候，他们就要什么，像佛教剃头出家，是不是？剃头出家，没有家庭。不要说天主教也是做神父做修女，但是你知道犹太教没有，他们有祭司，祭司是全职服侍的，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有家庭的。神对祭司的组成的家庭有规定的，这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会提，所以我们的神真的很不一样，他很看重家庭，很看重家庭。所以家庭之间的彼此的关系也是他在意的，你明白吗？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来思想。我们常常想说，我信了神，我希望我能够服侍他，或是有时候你会很慨叹的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服侍他，有没有？会不会？你想服侍神的人举手。感谢主，大家都想服侍神，对，我们都想服侍神。但是什么叫做服侍神呢？ 什么叫做服侍神。你要认识什么叫服侍神，要知道，我们就从希伯来文来看，有一个字，有一个字，古代希伯来文，古代的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叫做 avoda， 那这个意思就是努力工作，工作，努力工作，你不仅只是工作而已，你要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很努力的。原来这个字啊，跟服侍神是同一个字哎。服侍神 avoda， 有黑发黑，服侍神是同一个字哎。所以如果你说服侍神，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努力工作，努力工作。你在任何一个职位上，像现在我如果要想到的话，就是有做老师的，有做科学家，或是音乐家、艺术家，或是电脑工程师，各种各样的工作，你要不要在这个工作上努力？要，你要很努力，是不是？但是你要记得，服侍神不是今天我站在这里，我在讲到，我就是在服侍神。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你就是在服侍神哎，因为是同一个字哎，你就是在服侍神。我们今天要讲到祭司，祭司在服侍神，但是还没有进入之前，我们在思想，我们在思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服侍神，我们以为说好，我就等候着，等候着有一天，哎，忽然间神或是透过牧师或是透过谁说告诉你说你现在去做一件事，于是你就去做这一件事，这个叫服侍神。其实不是，当我们仔细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服侍神，很多的时候你是在默默当中，你在人看不见的地方，你已经努力工作，意思就是服侍神了，你已经在做了。我们来举个例哦，你说科学家，科学家他今天发表了一篇他的论文发现，哇，大家说哇，这个科学家很了不起，他发现了这个新的看见，像我们上个礼拜提的六个树木，哇，这个科学家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理论，创造宇宙的这个形成的因素。可是你知道他花多少时间做这样的研究吗？啊，你知道吗？他可能是花了十年、二十年，你都不知道，默默的在做，默默的在做，直到有一天成果出来了，是不是？我不要讲科学家，我讲比较简单的，好了。你说母亲在家里做一顿晚饭，晚饭，你回家了，晚上一坐下来，桌子上有丰盛的这个食物在那里了，你享受，你吃，你觉得这很简单，没什么。可是你不知道预备这一桌饭食的母亲，我们用母亲来做例子，她也许从早上她就要出去买菜，挑选最好的鱼啊、肉啊、鸡啊，然后回家洗、切、腌，然后看时间，等到时间快到的时候，大家快回来的时候，为了让大家吃热腾腾的，他已经站在那里预备好了。听到差不多时间了，他开始炒菜，开始做，做出来一桌菜。所以享受的人，家人呢觉得理所当然。我们没有想到那个过程，要花一天的过程，没有想到。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我讲他的名字你一定听过，听过贝多芬没有？听过贝多芬，没听过的举手，都听过了。 OK， 贝多芬，你知道贝多芬他做了很多的交响乐，是不是可以说是在人类的历史上，这个在音乐史上是有一个一席之地的。但是你知道他过的日子是怎么样？他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他就醒来，他醒来做什么？每天早上一样的，他就把咖啡豆，咖啡豆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他每一天要煮的咖啡一定要60颗咖啡豆，他就算好60颗咖啡豆，做了一杯咖啡，然后他就开始坐下来，就开始写作他的音乐。然后到了下午差不多2点、3点的时候，他就站起来，穿上外套，带着纸跟笔，然后开始散步，一面走，走很长的路。他一面走一面走呢，那音乐一来他就写下来， 音乐一来他就写下来，就这样子，然后回家吃过晚饭之后，他喝杯啤酒，抽根烟斗，等到十点以前他就睡觉。大音乐家每天过同样的步骤，每天都一样的，没有改变。但是他的音乐一出来，你看到，你以为他是天才，天才嘛，所以这个很容易啊，一下子就出来了。但是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讲哦，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1%的天才，还要加上99%的努力，努力，这是工作，努力工作，在他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就是服侍神。还有很多例子，可以上百个例子，很多有名的人，这个有成就的人，对这个世界上有贡献的人，他们每一天过的日子都是非常平凡的，而且是一定有规矩的。我自己以前是学画的，画画的，我有很多喜欢的艺术家，可是你知道吗，我所知道的我喜欢的艺术家通常跟一般人所谓的艺术家不一样的。一般人说哦，这个人很艺术气派，艺术气派就是他的行为啦，或是他的这个生活习惯看起来就是很放荡不羁的，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是艺术家。可是 no， 那些有成就的艺术家，每一个人所过的日子就跟刚刚所说的贝多芬一样，很平凡的，但是他们有 routine， 就是有例行公事，他们的生活都很平常的，很平常的，甚至说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做什么，然后几点睡觉，都知道的。有一个哲学家在德国，他每天下午出去散步，门一关走出去，他的左右邻居都知道说现在是3:30，没有错过，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当你知道说服侍神其实都是在做什么，例行公事，例行公事，我们看到努力工作例行公事，我们看到祭司的工作，我们刚刚已经读过圣经了，如果你仔细去听的话，很多的时候你会跳过去，你就翻过去了，没有注意。比如说我们来看那个出埃及记29章，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9章38节到42节，出埃及记29章38到42节，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2只1岁的羊羔，每天，每天记住这两个字啊，每天，天天要做的事情，亚伦呢，天天要做的事情，每天要献2只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依法1/10，与捣成的油1/10调和，都有规定的，又用酒1/10作为奠祭。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照着早晨的数祭和奠祭的礼办理，一样的，一模一样，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你羡慕祭司的工作吗？你羡慕大祭司的工作吗？这就是他做的，天天早上起来宰一只羊羔，晚上黄昏的时候宰一只羊羔献祭。大祭司的工作不可以照你的意思，要照神告诉你的，细面多少，酒多少，不是今天我想要这样多一点，或明天我想要少一点，都不可以，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知道意思吗？这个羊羔，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如果我们继续听在这里的信息的话，你会知道在神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意思的，数目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没有他的智慧，我们不知道，我们常想哎呀这是很烦哎，读了又读，重复又重复，可是一点都不可以少，一点都不可以少。如果说这两只羊羔代表的是主耶稣，羊羔神的羔羊，神的帐篷在人间，他是要让人来亲近他，但是这位大祭司要做一件事情， 早上一只流血全烧，晚上一只流血全烧，12小时12小时，一天24小时，必须要透过羔羊，羔羊的血使人可以亲近神。但是牛羊的血怎么能够洗去我们的罪呢？圣经这么告诉我们，对不对？其实是什么？预表，就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以至于他来的时候你可以认出他。为什么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有功效？宝血永远有功效，所以这个不能少。在宇宙当中，在一个地球上，在一殿上，圣所会幕到圣殿这么一点，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会影响到耶路撒冷，影响到以色列，影响到全世界，甚至于影响到整个的宇宙。你信吗？你信吗？如果一只小蝴蝶的翅膀一扇动，都会影响到一个礼拜之后的几万里外的一个大灾难的话，这是科学家所说的。那么在圣殿，在会所，在会幕当中所做的事情，你不要小看，你不要轻看，以为这个只是小事。不是的，不是，不是小事，你们一定要记住。所以好，我们现在正式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到说，祭司，大祭司亚伦，他早上要做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谁要吩咐？神在跟谁讲话？摩西。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段经文，今天的从27章20节一直到30章第10节这一段经文呢，唯一的你找不到摩西的名字，没有摩西的名字，是用你。神还是跟他讲话，摩西还是在那里，但是这一段只有亚伦的名字。这都不是偶然的、意外的、特别的安排，这是特别的安排。摩西好像隐藏一样，隐藏起来，看不到摩西的名字。哦，今天这一段最重要的主角是亚伦，大祭司，他要被高立成大祭司。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橄榄油，我们去过以色列很多次，到那个压榨橄榄的地方，榨橄榄出来的地方，橄榄倒下去，第一次一磨出来的那一点点的油，这个叫做青橄榄油。这个油要留下来做什么？拿到圣殿，这是为圣殿所用的，拿到圣殿用的，不是让你在家里炒菜的，或是让你点灯的，不是，是出熟的果子献给耶和华，献给耶和华，所以叫青橄榄油。如果你再压榨下去还会出油，三次再压下去还会出油，可是这个油已经不适合了，不适合拿到圣殿去点在那个金灯台上，不适合了，一定要是第一次的压下去，那个出来的一点点的，以色列人预备的，给祭司用的，在圣所里面用的，是以色列人提供的。放在心上。他说在会幕中法柜前的门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大祭司的职分不仅是宰杀羊羔，早晨一只，黄昏一只，还要经理金灯台，经理金灯台上的灯，加油清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同样的事，做同样的事，这是大祭司的职分。所以你不要抱怨呐、啊，你觉得你的工作实在是很烦呐、啊，很无聊、啊，老是做同样的事，会不会？啊，总是做同样的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改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新鲜的。你看看祭司的家庭所做的，一样， 一样。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每一个人要打开你的眼睛，看见你所做的事情，一点点小事，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很无聊，很没有意义的事情，其实都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你要记得，这个是在服侍神。今天要抓住这一点，你如果忘记其他的没关系，你要记住这个是在服侍神。所以保罗在新约里面讲什么，你们不管做什么都要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这个心态上的改变完全不一样，眼光改变，心改变，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荣耀神。嘿，这不是小事哎。有一个中古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修士叫做劳伦斯，他出的一本书《与神同在》，这个小书不是他出的，是后人给他出的，劳伦斯小书。他每个人都要来问他为什么，他经历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但是你知道他做什么的吗？他是修士，他的职分是买菜回来清洗，然后切菜，然后做菜，然后给所有的修道院里面的人吃，这是他的工作。他要比人更早起床，他要出门，他要继续做这些事，大家吃饱了走了，他还要继续的清理。请问你，他什么时候跟神亲近？就是在他去买菜的时候，驾着车子，一面跟神讲话，一面讲话，一面挑菜，笑嘻嘻的，他是一个喜乐的人。回到厨房切菜，他仍旧是跟神讲话，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为主做。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常服侍当中，他跟神的关系进入了非常深的深的，深到大家都要来找他。劳伦斯那个厨师，那个厨师啊，不是站在讲台上的那个大神父啊，不是，是他。他听到神的声音，他跟神对话，他写信慰问很多的人，因为他有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认识服侍神，服侍神。你如果羡慕那些哇站在人前很光鲜亮丽的，或是那些坐在人前人家都看见的，你如果羡慕这个，我告诉你，你不知道背后要付上多大的代价。你不要认为你的工作很无聊，你的心态一改变你就不一样，你每一件事情都在服侍神，你努力工作在服侍神，你会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你会成为活水涌流的管道，明白吗？听进去了吗？感谢主，真的。所以我今天也要安慰许多在我们当中的，你不要轻看你的工作，不要轻看你努力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小地方，你努力的工作都会对这个国度，神的国度造成极大的影响。不要轻视自己，不要轻看自己，是神把你放在那里的，是神要你努力工作的，因为他说你这么努力工作就是在服侍我，就是在服侍我。但是我们看见亚伦大祭司，你不要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就可以了。哦，他还有儿子，对了，他还有拿达、亚比户，是不是？以利亚撒、以他嘛，他还有四个儿子。不是的，这个大祭司需要整个以色列人的支持。青橄榄油谁送来的？不能他自己去做的，这是圣物，所以我必须要自己去做。不是，神让以色列百姓都有份，你要送来这个青橄榄油给神，好使祭司、大祭司能够每一天每一天清理这个灯，使灯常常亮的。他需要以色列全部的人，这是一个家庭，这是一个家庭工作，这是一个全体的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工作。记得在25章的地方，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是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个礼物是神自己的，神给你的，你拿来还给他的。 但是呢，你要甘心乐意，就是你的心跑到你的前面，我要把这个给神，然后你赶快追上去，赶快拿出去。神要这样的心，带来的礼物他要。你的心奔跑在你的前面，把礼物送来给神是喜乐的、欢喜的、踊跃的。那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好，你现在明白了，这些东西都是谁送来的？甘心乐意的以色列人，是不是？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神可以变的。他说成就成，他说有就有，是不是？但是在造圣所这件事情上，他要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有份，心里甘心乐意的人有份。所以今天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学习大祭司他的衣服。他的衣服，你要记得第一点，就是大祭司的衣服是谁送来的，材料是谁送来的？以色列百姓。大祭司身上所穿的衣服都是以色列百姓送来的。那在那个28章，我们看见说，神告诉摩西说，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华美，为荣耀华美。谁的荣耀？你知道这件衣服一穿上去，这件衣服穿上去，是的，你说大祭司的荣耀华美，可是不是，他是服侍神的，是神的荣耀。你要记得，在约里面，神他要得荣耀的，他得荣耀的。所以这件衣服非常重要，这件衣服非常非常重要。你知道吗？大祭司亚伦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你可以认出他就是大祭司。但是他要是把这个衣服一脱下来呢，他就是平常人。他脱掉这件衣服，你说哦，他是大祭司？不是，他不是，他是亚伦。但是他只要穿上这件衣服，那么他就是服侍神的大祭司。衣服非常有关系的，这件衣服要传给他的子孙的，传下去，他的子孙做大祭司的一穿上就是大祭司。我每次讲到这里，我就还要再问大家一句话，就是哎，你们认为神在意不在意穿衣服啊？啊，在意不在意？看样子他在意耶，看样子他在意耶。昨天在问同工们，我说如果你们今天不要说是安倍首相请你们去吃饭了、就是你工作地方的老板请你吃饭，你要穿漂亮的衣服吗？他如果要带你到这个东京最高级的一个餐馆去，请问你，你穿牛仔裤去吗？不行，不行，有人已经说不行了。穿 T 恤子可以吗？不行，你一定要穿什么？最正式的。哦，是在日本要穿和服，是不是很正式的？我们当中有人找工作，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你随便穿吗？不会吧，你一定是穿得很整齐。早上搭车子的时候，看见所有的人都是黑色的，男的西装，都是穿得非常整齐的。好，我们说安息日是神的，安息日是来敬拜这位安息日的主，是不是？那你觉得他没有关系了，神没关系啊，他也不真正看得见，所以没有关系，我们随便穿。我今天不是要你们说一定要穿着什么样的华丽的衣服，不是，我只是说你的心态问题。你要来朝见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什么样的态度？当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每次安息日的时候，我就看见一家一家的爸爸妈妈推着车子，小孩子在旁边跑的，每一家都穿得非常整齐。或许他们只有那一套衣服也有可能，可是他这一套最好的衣服是安息日穿的，就是最漂亮的。其实也不一定是最漂亮，但是他们真的很认真。我在纽约住的时候很久了，30几年前，每次到了礼拜五 下午三点，我就看到很多人在跑回家。开始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听人家讲啊，这个店关起来，这是犹太人开的，这些人在跑的，赶回去要过安息日的晚宴，每个人回去赶快洗澡换衣服，穿得很漂亮。或是你说这是一个文化传统也好，但是这个文化传统传下来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跟神有关的，这是跟神有关的。在美国已经很多的教会改变了，他们牧师也是，所有的人都是穿着牛仔裤、短裤、拖鞋。为什么？因为我们听到的理由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更接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来的时候不会觉得格格不入。所以在教会里面的敬拜赞美已经转移目标了，就是目标不是神，目标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我们要迁就他们。那很多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神放在心上的时候，这样的敬拜赞美是照你的意思，你说神不在乎，神不在乎的。所以啊，神也照顾乞丐，神也照顾那些无家可归的，是不是？神也爱他们啊，他们也没有衣服。但是我现在在讲的是，来到圣所，来到神的家中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应该至少有一个尊重的心，就是我要穿整齐的衣服。今天一点都没有在讲大家穿不整齐啊，你们都穿得很好，我只是说我们的心态上，是不是我们可以想到说，这是一位至高的神，他等候跟我会面，我来到他面前。那你如果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到看看他怎么让亚伦穿这一套衣服。这一套衣服不是简单的，这一套衣服不是简单的，很多细节的。我们看到他有裹头巾，胸牌，决断胸牌上面宝石，宝石下面系在以弗德上面要有金环，还有带子，这是以弗德，有点像那个围裙一样的，是以弗德蓝色的外袍，还有下面要有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他说免得祭司走的时候大家会听到声音，会听到声音，免得他死掉，这很严重啊。然后要光脚站在圣地，就是服侍的时候，在整个会幕里面他们都是光脚的。你说为什么要光脚？有人是这么讲，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就是说神的同在好像有极大的电伏，那个电流，你赤脚的话直接就是把电导掉了。但是神是说什么？神说脱下你的鞋子，因为这个地方是圣地，不可以穿鞋子，连鞋子都不可以穿。还有涅袍、香炉、腰带，这个腰带，然后宝石刻上以色列支派的12个名字，然后两块宝石在这个地方，红玛瑙也刻着一边6个一边6个以色列儿子的名字，担在他的肩头上。然后冠冕，除了这个头巾之外要戴上一个冠冕，那么这个冠冕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样一件衣服。但是我从那个圣殿研究中心他们的网页上看到，这件衣服有极大的代表。为什么？因为亚伦穿上这件衣服，所有的材料都是以色列百姓提供的拿来的。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担罪的，他要担以色列人的罪的。你想想看，这件衣服6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6个在这里，6个在这里，担在他的肩膀上。这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啊，做点缀啊，是有象征的意思的。以色列12个支派担在大祭司的肩膀上，然后他胸牌，这个胸牌在哪里？在心最靠近心的地方。12个支派的名字，你们知道这12个支派的名字是要按着他出生的那个顺序是什么吗？我用旧版的，流便、西缅、利未、犹大，这是利亚生的， 后来拉结让他的妾生了两个，一个是但拿弗他利。所以拉结婢女生了之后呢，这个利亚说我的婢女也可以，所以他又生了两个，这两个是加德亚瑟。那后来神又顾念利亚，利亚又继续生，就生了两个，以撒加跟西布伦。最后神眷顾了拉结，所以拉结就生了约瑟，后来在以色列地又生了便雅悯，十二个名字，这是按着他的出生的顺序，按着他出生的顺序。你们到现在明白认识一点点神了吗？他是不是有次序的？他是不是很按规矩的？是不是他是不是处处都有规定的？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很律法师哎，请你不要把这个帽子套在我头上。我讲圣经，这是神的话，是不是？这是神的话，他是这样规定的。但我们看见说，那个圣殿研究中心，他们犹太人的智者、犹太人的这个拉比们，他们都有更深的看见的。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说，这个大祭司的衣服怎么样，也要为百姓赎罪的。连他的衣服都在为百姓赎罪，他穿上这一套衣服，知道以色列百姓有各种各样的罪，但是这一套衣服代表一个痛，就是赎罪，赎以色列百姓的罪。那什么罪呢？我们一个来看，裹头巾。裹头巾诗篇第十篇第四节，他说：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他的头巾靠近他的头部的地方，他要赎什么罪？他要赎面带骄傲的人的罪。所以我以前讲过，当一个人走进以色列人院走进来，然后他很骄傲，然后那个骄傲的那个灵呢，祭司就能够感受到，于是祭司会聚在一起开始唱诗歌。当祭司把这个诗歌开始唱，唱完的时候，这个人已经跪下去俯伏在地了，谦卑了。这是圣所，是神所在的地方，这不是一般地方，是有神的灵运行的地方，是有天使天君在那里巡逻的地方。你看不见，在那里，在那里。所以这个头巾，祭司戴上这个头巾是为面带骄傲的人赎罪。然后以弗德，以弗德为以色列拜偶像赎罪。以色列拜偶像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个以弗德穿上去就是为以色列拜偶像赎罪。蓝色的外袍，蓝色的外袍就为拉兄哈拉赎罪。拉兄哈拉，你邪恶的舌头啊，论断批评的话语啊，蓝色的外袍一穿上去，代表替所有这些拉兄哈拉的人赎罪。然后一个细麻布的裤子，我们有看到他做那个细麻布的裤子穿在里头的，对不对？内袍里头的一定要穿，你要服侍神的时候一定要穿，遮掩下体，这个是为淫乱的行为赎罪，为淫乱的行为赎罪。然后内袍为谋杀罪，这些罪都是不可赦的罪，但是大祭司身上穿这个衣服竟然能够赎罪的。来到神面前，他肩带的不是以色列人吗？是不是肩带以色列人，胸上有以色列十二支派在他的胸前吗？他带着，好像带着他的弟兄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些弟兄呢，不是全部都是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的，很多罪的，所以他的身上所穿的衣服就为他们可以赎罪，为他们可以赎罪。那腰带，讲到腰带，你记得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在他被带到各个他身上之前那个晚上，他拿一条手巾束腰做什么？为门徒洗脚。腰带系在身体紧靠心脏的地方，这个腰带大板束在这里，很靠近他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腰带也是一个赎罪的，为人的思想心不正，心不正 赎罪。另外一个代表就是代表属神的人随时都要准备服侍神。主耶稣替门徒洗脚，然后他就束着腰替门徒洗脚的时候束上腰带，然后最后启示录我们看见一章十三节，他大君王哇出现在使徒约翰面前的时候，他看见他腰束着金带，金子的带子，君王，君王不得了，是不是？然后我们看见说这个胸牌叫做决断胸牌，有十二颗宝石，但是它里面塞着乌灵跟土明，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讲不清楚乌灵跟土明是什么，所以我还是参照圣殿研究中心他所说的，乌灵跟土明代表神的名字，这我信了，神有很多很多名字，所以当他要决断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拿出来要请问求问神。乌灵代表光芒光，土明代表完美，代表完美。那大祭司一定要放在里面的，放在他的胸牌底下的。那胸牌上已经讲过，刻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贴近大祭司的心，贴近他的心。这些弟兄不是与你没有关系的，以色列弟兄，其他支派不是与你没有关系的，亚伦家啊，不是其他的人都与你没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我们学过很多，整个的会幕，整个的圣所，一个金环，一个扣子，一个纽扣，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会幕是一个小型的宇宙的缩影的话，在大宇宙中树木一不对，就整个人不能居住了，垮掉的，那么这个会幕呢一样的，每一点都是连在一起有关系的。所以这位大祭司在自己跟整个的以色列百姓有关系的，有关系的，这是一个关系。所以你不要忘记我为什么一开始要告诉大家，神喜爱大家庭，神要建立一个家，他要住在其中，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所以在看到两块红玛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做纪念石，纪念肩膀上肩带上两个红玛瑙刻上那个名字，纪念谁？纪念神，纪念看见大祭司，他就想到以色列，就想到以色列。最后我们看到冠冕，冠冕归耶和华为圣，他说这个是在为那些气焰嚣张的人，气焰嚣张的人岂不就是骄傲的人吗？所以这个头整个代表那些气焰嚣张面带骄傲的人，为他赎罪，为他赎罪。整件衣服的代表这个大祭司身上所穿的衣服。今天我们看见衣服做好了，整个会幕都设立好了，然后亚伦要被高立，是谁高立他？摩西，摩西高立他。刚刚已经提到这整段呢，这整段没有摩西的名字，没有，只有亚伦的名字，或是提到摩西就讲你，你，你，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思想的，从创世纪开始直到现在，直到这个我们讲这个出埃及记的地方，既然神喜欢家庭，他喜不喜欢家庭和乐？但是一开始我们看到有两个兄弟，最早的两个兄弟，一个叫做该隐，一个叫做亚伯，发生了什么事？人类史上的第一桩谋杀案，哥哥把弟弟杀死了，哥哥杀死弟弟，不能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后来神又给了撒拉一个儿子，应许的儿子叫做以撒，但是以实玛利因着以撒被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能够跟自主妇人的儿子通令产业，不可以， 所以这两个被分开。虽然我们在亚伯拉罕过世的时候看见圣经说以实玛利跟以撒两个人一起埋葬他的爸爸，但是这个是一个分开分离。以撒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那这两个儿子也是从一开始就不和，个性不同，甚至于最后要杀他，一个要骗，一个要杀。虽然到最后他们有和好，在雅各回来的时候互相拥抱和好，最后还是各走各的路，是不是各走各的路。但是我们看见来到了还有约瑟跟他的四个兄弟，兄弟把约瑟卖掉了，但到最后约瑟说这是神的意思，所以你们不要自责了。看到这个家庭兄弟之间的不和，神的心不满足。可是当我们看到摩西，当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左口笨舌，你找别人吧。神生气了。这出埃及记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三节，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这个哥哥一看见弟弟心里就欢喜，你不要小看这个字哦。这节经文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兄弟之间看见就欢喜的哦。亚伦，据说亚伦的个性其实是很温和的，很温和的，很平和的，不喜欢吵架的。那摩西是领袖，摩西是领袖，但是亚伦能讲话。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两个兄弟的关系，所以当他二十七节第四章二十七节，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抱着弟弟，好高兴，四十年没见呢，四十年没见呢，摩西在旷野四十年，是不是没见他啊？然后我们就看见说，在第六章第六章二十六节，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对那亚伦摩西说的。二十七节，对埃及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先是亚伦摩西，下一节是摩西亚伦。犹太人说，神好像看摩西跟亚伦是一个人，合一，合一，一个人。之后呢，看见摩西亚伦，亚伦摩西一直的带着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出来，一路的都有摩西亚伦，亚伦摩西，是不是兄弟之间的那个情谊，能够一起服侍神，一起服侍神。所以在今天当没有摩西的名字，摩西或许有犹太人在猜测说，或许摩西心里会觉得，我也希望我的儿子格顺能够接替我来做领袖。他没有讲，神也没有选，神反而选了亚伦。摩西的职分在摩西一死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可是亚伦不是，亚伦在这里所承接的是永永远远的永约。二十九章看见有七天高利亚伦，七天宰牛犊，又要有血沾在右耳上，右手的大拇指上，那个右脚的大拇指上，代表听，代表行动，代表走路服侍神。七天七次，你现在还会问吗？为什么要七天？一天就够了，这么繁复的礼仪啊，要七天啊！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一定要七天。如果迦南人的罪孽蔓延，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对亚伯兰讲的罪孽会慢慢慢慢慢慢蔓延的话，那么这个是亚伦穿亚伦的被高利，一天不够，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七是什么？完全的数目，他就成圣，他就成圣。在这里我们看见很多东西就是洒血就成圣，成圣。但是读圣经要仔细读啊，你知道这二十九章， 第四十三节，神说我要在那里，在会幕门口，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摩西不是为他们高立了吗？不是在每一样器具上都涂血啦，祭坛啦，或是每一样器具上都抹上血了吗？使他成圣了吗？是不是？是不是前面这样讲？他一做就成圣，一做就成圣了，不是吗？可是你们注意到这句话，在整件事情上，如果没有神的荣光下来，那个成圣是不成立的。我只能这样讲。只有神说我的荣光一下来，整个会幕就真的成圣了。你需要神的荣光，你需要神自己，你需要神自己，所以一切都成圣，坛成圣，亚伦身上的衣服成圣，亚伦跟他的儿子成圣，是重要的是神的荣光。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听好，你今天也许有神给你很多的恩赐，像比撒列一样可以做很多巧工，可是如果没有神的荣光，没有神的高抹的话，你不能做，你无法做，需要神的高抹，神的荣光的彰显，我们才可以服侍他，才能用。这个道理要记在心里。所以你要求，你要依靠的是神，你依靠的不是你的恩赐，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靠你自己，没有用。亚伦不能靠他那一身衣服，如果神没有同在的话，每一件事情跟神有关的就是跟神有关，一定跟神有关。那这一段亚伦被高立的这一段，其实我们可以从诗篇133篇，诗篇133篇，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这个贵重的油是神有指定的，那个油要高抹君王，高抹祭司，这个油贵重的油，摩西浇在亚伦的头上。我们从圣经上看见，我们看到很多图片，看见摩西在高立亚伦的时候，亚伦把帽子拿下来，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是他戴上那个帽子，那个膏油是从他的帽子上滴下来的，从上面下来的。圣经我们看在出埃及记29章第6节，摩西把冠冕戴在他，就是亚伦的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油膏他，有没有？膏油是戴上那个裹头巾，戴上那个金冠冕，归耶和华为圣的那个金冠冕，然后摩西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倒在他的头上，油呢就流下来了。八十几岁的亚伦胡须上都是油，他穿着以弗德，有一个领口，胡子长到领口的地方，所以这个油就流下来，就沾到了这个领口的地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诗人说，好比黑门的甘露，黑门山呢、啊？黑门山是最北边的，以色列最北最高的地方，黑门山呢、啊，在那里降下来的甘露，顺着那个风一吹，吹到了锡安山，大卫城锡安山，滋润整个地方。锡安山，神拣选的地方，神最喜爱的地方，神分别出来的地方。这一切他用亚伦的膏油滴到这里，然后又用黑门山，整个以色列从北到南来形容什么？形容弟兄和睦同居。在锡安山，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神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一切和乐，弟兄和睦同居。十二个支派就算是在最北最南，但是在神看见大家和睦同居，神的福就降下来了，神的福就降下来了。 知道吗？这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今天学习就是神的心。神的心是什么？他要家庭，他建立家庭，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要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吵架，弟兄不和好，最伤神的心，你要记得。所以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告诉门徒，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3章、14、15章，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什么：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命令，命令就是你不爱你也要爱，这是不是叫命令？你没有选择的叫做命令啊！你一定要爱，你不能说我爱不下去，不行，因为他这是命令。否则的话，他会说：我想劝诫你们，让你们有一个选择，你们最好彼此相爱，是不是？他可以用换一个方式来讲，但是他不是，他说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为什么？因为不可能相爱的。很多时候我们说爱不下去，是不是？特别越亲的人就越爱不下去，太认识了就爱不下去。但是在爱不下去的时候，你们竟然可以相爱，这个不是出于你自己的，这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啊，是因为耶稣给你那个能力，使你可以完成这个命令。不要说我也不能，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但是耶稣说什么？这是我的命令。而他的命令他又说不难的，好吧，你就试试看吧。他说不难就不难，你试试看，这是他的话，他的话应该带着能力的，是不是？什么东西会拦阻神的能力的流出来呢？就是因为你不敢，你不要，你不能。夫妻也一样，真的，我们看到夫妻也一样，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只有批评论断。你知道很多时候我看见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或是兄弟姐妹之间，我们都跟魔鬼同意，魔鬼做拆毁的工作，我们都同意同意同意同意，是不是？你的家庭有没有被拆毁？有，因为你同意，你同意同意同意。你兄弟姐妹之间吵架，为什么？因为你同意同意同意同意。谁？不是同意神，不是同意主耶稣，你同意魔鬼，不是吗？不要说我说的太严了，这是神的话。我今天从心里面要告诉大家，奉劝大家，我们什么时候尊荣他的名？就是在我们不能的时候，我们还站立就可以尊荣他的名，他必加我们力量。我们要听进去，如果神的话听了砸你的心，他就是在对你讲话。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的，所以我常常讲，我没有办法做婚姻辅导，因为我的观念里面很直接的就是，你有神的话你就照着做，你一定蒙福的，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不是一个好辅导，因为好辅导要花很多的时间听，听这一边又听那一边，听到最后都各走各的。可是听我的话做什么？我的话没有能力啊，神的话有能力，知道吗？你遵行他的话，遵行他的命令，你就看见天开了，路开了。我的神可以，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的。阿们，我真的是阿们。所以我坚持神可以，除非你不愿意。所以主耶稣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请问你们耶稣怎么爱我们？这个十字架，你看看他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的爱了。你还要什么呢？你还要求什么呢？这个就是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什么？爱我的。这是他的话。你没有选择。我常常觉得我没有选择。你有什么选择？或是你听他的话，或是你不听他的话，或是你听他的命令，或是你不听他的命令，只有这样而已，不是吗？不是吗？我不靠自己，靠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的，弟兄姐妹们， 你的家庭靠自己，靠你不行，靠妻子不行，靠丈夫不行，都不行。兄弟姐妹，你靠自己都不行，只有靠谁？神。你靠神是什么？不要自己去伸冤，你就是要叫出去。然后他的命令没有讲说你来告诉我这些事，你来告诉我这些事，没有，他只有讲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这样子，像我爱你们一样。他上十字架，我都没有上十字架。圣经说丈夫要为妻子死，你都没有为他死，你在叫什么？是不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你有没有顺服？叫什么？没有定十字架。我们没有定十字架，这是他的命令。所以耶稣重复又重复又重复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他是耶稣，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王。有一天我要去他那里，不是吗？有一天他还要再来接我，不是吗？我听谁的？这世界一切都要成为过去，你今天坚持点都要成为过去，但是你今天所坚持的确实你不能进他的家去，他不要。你觉得值得吗？觉得值得吗？我们要摸摸自己的心，想想看。所以使徒约翰，活得最老的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章，其实整个约翰一书你好好去读，讲的同样的一句话。我告诉你们一条新命令，其实这个新命令也不是新的，是旧命令，重复又重复又重复。你们要彼此相爱，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很严重的话，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你不是在光明里，你就是在黑暗里，没有在灰色的地带，没有灰色地带。你不是爱就是不爱。圣经的话不是我，请你不要给我贴标签，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人若说我爱神啊，我们爱神最容易，看不见的神，他说却恨他的弟兄，这是说谎话的。这个老约翰讲的，哎呀，太直，他不怕谁，他怕谁？他快要一百岁了，或是已经一百岁了，他不怕。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这就是说谎话的。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有时候我觉得我不需要解释，就是让神的话自己对我们讲话。神的话很通俗，很白，不是吗？讲得很清楚，不是文言文啊，不是外国语言，你看不懂，他讲得很清楚。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选择不听他的话。什么可以打击魔鬼？就是你听他的话，遵行他的话，你就可以打击魔鬼，你明白吗？你就可以把你生命里面的哈曼赶出去，你就可以把你生命里面仇敌任何的拆毁赶出去。感谢主，这是神的话。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很单纯的基督徒。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有感觉，你有感情，你有受伤，你有什么？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在这里受伤，在那里受伤。它不重要，耶稣可以医治你，他必医治你。为什么要抓住那个伤痕做借口，使你不遵行他的话呢？以至于他所命定的福远远的离开你，不临到你呢？弟兄姐妹们，这个代价太大了。所以我呼召大家回转，回转吧，听他的话，很简单的，很简单的，你就是听他的话。他说这是我给你们的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